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是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七到二十节这一段经文最后的一句话。那在身子上荣耀神呢，最起码的要求啊，就是要保守自己的身子，不做出羞辱神的事情。六章的七到八节是接着上次讲到所涉及的内容啊，继续讲教会内部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九到二十节呢，这是讲个人的问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当我们从上一次开始讲哥林多教会内部啊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呢，不是要去论断评价这个哥林多教会和其中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的基本看法是，神把我们今天教会所要遇见的问题呢，也都包含在其中。我们常把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我们戏称它是哥林多教会啊。其实呢，在圣经中啊，最值得我们感谢的也正是哥林多教会。若不是保罗把他们的问题啊，诚实的放在众人的面前，并给出解方，那我们今天遇到问题的时候，恐怕都要在暗中摸索了啊！圣经上说，凡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但愿我们通过圣经的学习，能够好好的面对自己。顺着哥林多前书读下来，我们得以知道，那时候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已经从自高自大、分门结党，深入到彼此告状，还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那这件事为什么被使徒保罗深深的责备呢？首先啊，弟兄姐妹自己的软弱连累到教会还有基督信仰，在外邦人的面前被笑话被轻看啊，这是使人绊倒的事情。耶稣对门徒说过，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其次呢，打官司的结果啊，必定有胜诉有败诉，而且一旦定了案啊，也就是说这双方的冤仇啊就再也解不开了。那如果是这样，那弟兄姐妹打算将来怎么样相处呢？怎么样了结呢？他们又怎么样预备去见主呢？岂不能弟兄与弟兄彼此告状所要求的公平论断是谁是谁非啊？那教会肢体之间的彼此不和呢，必然羞辱基督的身体。因此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怎么样不羞辱基督的身体。要不羞辱基督的身体呢，首先要做到的是教会的肢体啊，要在基督的身体上合一。我们现在复习一下上次讲到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五节的经文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惊讶啊，因为保罗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两个彼此告状的人，那这里好像他的重点是在说教会没有拿起这个审断的责任，这是教会的羞耻。那为了看清楚这一点呢，我把这个圣经的经文呢重新排一下，内容一样的，只是顺序稍稍改一下，我们看意思是不是更加的清楚。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何况今生的事呢？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这些话说完了，才开始责备那些彼 彼此告状的人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身体上荣耀神，或者说让神得到荣耀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教会当成整体，作为基督的身体，要怎么荣耀神？我们要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呢一时半会儿不太好回答。但是至少啊，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身体上的肢体如果彼此打架、彼此告状，肯定是羞辱主的事啊。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路上一边走一边打自己的嘴巴啊？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呢？有没有见过他手和脚在打架呢？如果他的眼睛或鼻子呢与嘴巴怄气啊，眼睛看见那个肉是烂的，鼻子闻到那个肉是臭的，但他不告诉嘴巴，让嘴巴自讨苦吃，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人的身体上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定是被人笑话，或者说被人怜悯，对吧？绝对不可能有令人羡慕的荣耀。那么同样，在教会里面的肢体彼此不和啊，也绝不荣耀基督的身子。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就是前面的六章一到八节，回去有一点点担心啊。因为如果弟兄姐妹的事都在教会里面审判啊，会不会有危险？那我们说，在美国，在欧洲啊，当初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能够实现政教分离，对吧？原因呢，就是以前的教会滥用权力。那如果今天照着保罗的吩咐，把司法权还给了教会，是不是在开临时的倒车呢？教会如果审断了以后，有谁来执行这样的审断呢？是不是还要设立宗教裁判所，对吧？要是不服判决，要在哪里去上诉啊？你这样的担心呢，是没有错的啊。但我们首先要明白保罗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其实不是要说一定要教会来审断来判案啊，他是这样问的，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换句话说，教会啊，如果是健康的教会，必然有审断弟兄姐妹纠纷的这样的智慧啊。那也不是简单的一个规矩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能在外面告状，要到教会里面 来处理。到底这么处理呢？反正是每个教会的做法不一样，那就自求多福啊。关于这类的事情，作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他不会像刚才所说的那样丢下不管，他一定在他的话里面确切地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因此呢，我们要读懂他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念最重要的这十八个字啊，现在已经用红色标起来了，我们一起来念啊。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好，我们再念一遍。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十八个字能够背下来。当教会里面起了纷争，弟兄姐妹有了冤仇，夫妻之间闹了矛盾，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智慧来审断别人？有没有这样的智慧来劝勉自己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必然不会出现弟兄告弟兄，更不会告在这个不信主的人面前。要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话啊，你当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如果你说算一算，大概五天饶恕他一次，对吧？一年饶恕他多少次？大概七十二次。我们结婚了七年了，对吧？七乘七十是什么呀？四百九十次，够了不够了？够了啊，我已经忍无可忍，再也不饶恕他了，对吧？那你既然已经饶恕他了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啊，那多饶恕他一次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如果你现在跟他计较，是不是就前功尽弃了啊？所以大家要想一想。因为主耶稣还接着这样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卡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到底是你饶恕弟兄的次数多呢，还是主耶稣啊饶恕你的次数多呢？主耶稣为了你的赦免，把性命都舍了，而我们呢，无论怎样，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姐妹，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彼此饶恕，这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要荣耀神的最基本的做法。这也与我们教会今年所追求的在主爱中合一的目标是一致的。当我们在讲在基督的身体里合一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忘记要保持教会的圣洁。保罗在第五章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了，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五章的一到二节。奉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在这里呢，使徒保罗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把行淫乱的人从教会里赶出去啊。所谓的行淫乱，就是人在神所定义的婚姻以外的所有的性行为，那都属于淫乱。在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离开父母，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关系。在这个定义以外的婚姻啊，即使是世人啊都认为是合法的婚姻，在神那里呢不被承认，因此呢在其中的性行为啊仍然是淫乱。这些事情呢在当今的世界上啊被人所包容接纳，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是不能够容忍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淫乱，不但包括身体的淫乱，还包括拜偶像这类的属灵的淫乱。那在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那保罗在这里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他的意思是说不可与淫乱的人啊混在一起，彼此来往。拜偶像是属灵的淫乱，那么有贪心贪婪与拜偶像也是一样的，属于灵里面的淫乱。勒索的行为啊是出于贪心贪婪，与灵里的淫乱也脱不了干系。辱骂的话里面呢也免不了有淫词秽语，醉酒的人呢也禁不住身体或灵里面的淫乱迷惑他的心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啊，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或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啊。那这些行灵里面或者是身体的淫乱的人啊，若称为是弟兄，自己认为是基督徒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必然会污秽教会，羞辱基督的身体。因此呢，保罗教导我们要清楚地与他们分别开来啊，就是与他们与这些人啊坐在一起吃饭都是不可以的。那然而保罗在第十节这样说，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无法避免啊与所有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人来往。那么我们呢可以和这些教会以外的这些不圣洁的人来往，但是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在他们面前做主基督的见证， 但是要小心啊，不要被他们的言语或者他们的行为所引诱。那么我们呢，也需要区分哪些是习惯性的这些行淫乱、拜偶像的这些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哪些是偶然犯罪啊，在灵里软弱的弟兄姐妹。那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是这样说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往后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九到二十节呢，就开始继续讲我们个人的行为举止上要怎样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神。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话，那最后的一句是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但整个这一段不是在讲你怎么样在身子上来荣耀神，而是怎么保守自己的身子啊，不做羞辱神的事情。那这段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出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是要以天上的事为念，如同保罗在前面所说的，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那我们是承受神国管辖将来世界的人，虽然我们的血肉的这个身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神呢在我们复活的时候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灵性的身体，但同时呢，我们要明白啊，我们今天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身体，又绝对会影响我们啊是否能够得以承受神的国。所以在六章九节十节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这里所列举的每一个行为啊，都与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肉体，或者更确切的说，你的肉体怎么样奴役你有关啊。你因信称义了，但是你的肉体以及肉体的邪情私欲仍然能够使你成为这里所说的一个不义的人。这不是说你不能够得救了，反而是说正是因为你得救了啊，你应当有这样的能力，不再容罪在我们这彼此的身体上作王。那这段圣经的第二个要点是我们要明白救恩的意义。那在十一节这样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首先我们要注意这里的一个名词和一个时态，就是你们和已经。你们呢，就是说大家都一样，不是有人这样有人那样，而是全体的信徒啊，是没有例外，这个叫你们。那已经呢，就是说已经做成了啊，你们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那我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学会抽烟啊，那是因为当时要做科学，搞科学研究的需要。为了让我的实验的模型呢，或实验的装置能够更好的、很快的、按时的做出来，我一定要常常到实验室里面讨好那些车间里面的工人。那每一次去的时候，都要向一位比较高级的，大概五级还是七级的那个技工啊，给他敬一支烟，还要陪着他抽啊。一次两次，很快我就学会了抽烟了啊。后来为了缓解学习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又在繁忙的人群中啊寻求清静，反正大家在一起说话，你没话可说，就叼一支烟，吞云吐雾。空虚的时间里面呢，要求充实啊。一个人又没有女朋友，在那里无聊，那你就吞云吐雾，也就可以把你的时间绝对充实。这样的话，慢慢就离不开抽烟了啊。于是呢，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啊，大约要抽二十支香烟。当时在中国，抽烟是男人的时尚啊，现在可能改了。所以说，当时要是不会抽烟的男人呢，他们觉得有点不够气概啊。所以说，我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于烟火上印的那个所谓的抽烟有害健康这样的标记呢，我就是一笑置之。后来我去了德国留学， 那在办公室啊、实验室或教学楼里面呢，不能抽烟。那我看见在大街边上有人抽烟啊，想到都是那些不正经的人才在大街边上抽烟，对吧？要么是黑社会，要么是那种那什么红灯区的人，所以说我也不愿意跟他为伍啊，所以抽烟的机会就少了。接着呢，就来到了美国，我发现我的同事和朋友中间几乎没有人抽烟的。离开了抽烟的这样的文化的环境呢，也就渐渐忘记了抽烟的需要。那最后来到了教会，信了耶稣，那就不再需要用抽烟来缓解压力，来填补空虚。于是呢，就淡忘了抽烟，再开始慢慢的讨厌抽烟。那直到在2000年，有一次我带着妻子啊、儿女啊，我们开车出去玩呐、我就订了一个汽车旅馆，订的是无烟的房间。但是我们去的有点晚，我们的房间被别人抢了，旅馆就给我们了一个有烟的房间。我一进去，我才发现这个别人抽烟这个味道真是讨厌了，我实在是受不了。那从此那以后才知道我是不需要抽烟了啊。那从我抽烟的这个经历可以看到，外在的这个或内在的环境啊，都会改变我们的习惯。那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尽管神的国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取代地上的国，但是呢，他已经以教会的形式临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按照基督的律法行事，让神的旨意呢如同行在天上。那另一方面，当我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的赦免，就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啊。那这样内外环境都改变了呢，必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啊的习惯就会相应的改变，能够与得救的恩相称。那接下来保罗他就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蒙恩得救啊，原则上是得到自由，因此呢，凡事我们都可以行。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啊，要行对自己、对别人都有益处的事，而且呢，不受其辖制啊。这段圣经的第三个要点是我们要明白啊，肉身是怎么一回事。那传道书这样说：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人们通常以为啊，功成名就，长命百岁，叫享福。但是呢，所罗门呢不是这么讲啊，他说，无论你爬得多高，你挪得多低啊，死的都一样，都归一个地方，那活着也一样啊，都为口福，而且呢，心里并不知足。那一个人在得救之前啊，他是罪作主啊，所以叫做罪人。但罪啊，到底是怎么来做我们的主呢？那我们可以念一段圣经，罗马书的16:12，我们一起念啊。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着身子的私欲。罪呢，是借着我们的身子作王，做罪人的主啊。在得救以前呢，他是这样辖制我们。得救了以后啊，这仍然是他试图再辖制我们的唯一的手段。所以呢，我们要是体贴肉体，随从肉体，为肉体安排，为肉体打算，那么我们就不是一个如今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的人。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明白，也不可能知道怎么叫做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13-14这样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其实说到底啊，我们如果能够不再顺从肉体而行啊，就已经是荣耀神了。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在这个6:11，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我们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得以不再顺着肉体而行呢，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事，而是神荣耀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段圣经的第四个要点就是我们要逃避淫行。人虽然是藉着身子犯罪，但无论是什么罪啊，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是败坏神的殿。那这些细节呢，保罗在第十五节到二十节给我们讲得非常的详细。他说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那弟兄姐妹呢要听见，要上心。这不是在讲什么道理啊，而是永生的神在审判台前啊对教会所说的话。如果有人啊自己觉得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步呢，就要赶紧抽身啊寻求帮助。神是带有怜悯有恩慈的神，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那回到他的面前去支取力量，他必拯救我们到底。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稍不警醒啊就可能十足跌倒。那在我们脱离这个趋势的身体以前的话，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强壮可以抵抗诱惑，哪怕是资深的基督徒也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抵挡这个诱惑啊。那我们要做的是远离诱惑，逃避私欲，而不是我们认为自己修为高了啊，我们有足够的定力能够勇敢地去面对这些诱惑。因此呢，恰克牧师和我呢都建议弟兄姐妹要避免在单独的啊，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单独的，避免单独的在私密的地方啊来相处。这不是说我们不相信弟兄姐妹的善良纯正啊，而是要弟兄姐妹认识到人性的软弱和魔鬼撒旦的无孔不入的诱惑力啊。如果我们看看新闻，看看旧闻，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名人，很多的名目都是在这些事情上跌倒受亏损的啊。那年轻人谈恋爱喜欢在私密的空间里面单独相处呢，这是当今世界啊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孤男寡女呢情不自禁啊，婚前发生性行为甚至未婚同居呢，也是这个社会被看成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使徒保罗啊他在罗马书教导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效法当今世界的风俗啊，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要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呢保持圣洁。因此呢，劝告热恋中的弟兄姐妹要避免进入可能是你们因为情不自禁而做一些淫乱的行为的这样的环境啊。另外呢，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免淫乱的事情。不是说婚姻专门是为了免淫乱设立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免淫乱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二到三节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隔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隔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理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所以说首先鼓励弟兄姐妹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为姐妹为弟兄帮他们介绍对象不是一件坏事，是鼓励的事情。不要为了生活轻松活得安逸自由啊，不受拖累的不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 也不要太过于注重外表啊、物质条件啊，东选西选，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就失去了合适的对象。当然这里我声明啊，不是说我们轻看这些独身的弟兄姐妹啊。不久前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呢问我啊，他说贵弟兄啊，怎样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有独身的恩赐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就把七章二节这段圣经给他，并且说啊，如果是弟兄或是姐妹不被异性或者是同性吸引而有任何的淫乱这个念头的，那么你可能或许啊就有独身的恩赐。但如果你整天想啊，你虽然没有做，但是你要是有这个念头的话，可能就没有独身的恩赐啊。我这里要强调一点啊，不是说结了婚一定可以免淫乱的事情啊，这个是先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关键呢是在七章的第三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第三节啊。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所以说夫妻之间呢，首先让对方得到满足，这是避免淫乱事的一种有效的办法。但是如果你结了婚，丈夫不用合理之分待妻子，妻子不用合理之分待丈夫呢，那这个婚姻本身不能够让你在避免淫乱的事情上给你加分啊。另外呢，我们也劝啊，已婚的弟兄姐妹呢尽量不要分居啊。但如果是不得已啊要分居的话，就多多的警醒祷告，保守自己的圣洁啊，保持夫妻之间呢在圣灵里的合一。那使徒保罗他的教导是这样的啊，七章五节这样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不管你们是为了祷告来分房，或者是说有什么种种的原因不得不分开的话，这段时间的话，你一定要用专心的祷告当作防御的工具。你祷告的时间多了，你就少有时间去风月场所啊，免得呢撒旦趁虚而入来引诱你们。这是那个圣经里面的劝诫。姐妹可能会好一点，特别是弟兄啊，我知道自己的软弱。信主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我自己，越到后面越知道自己本性的软弱。所以说弟兄，如果你遇到的机关，你肯定就上当，肯定是这样。因此呢，不要留下这个被撒旦攻击的破口。总的来说呢，我们要保守自己的身子的圣洁，我们要维护教会整体的圣洁，并在基督的身体上合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救我们脱离罪恶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移到你爱子的国里。求你帮助我们逃避淫行，保守自己身子的圣洁，行事为人与所得的救恩相称。我们如果在此之前在圣洁上有软弱，彼此之间有不和，或者喜了其他不讨你喜悦的事，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求你使我们在教会里互为肢体，在爱中合一，并维护教会整体的圣洁。求你让主耶稣的荣美从我们显现，求你在教会里面彰显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